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4号，公元2010年12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当选本年度最受敬佩人物；中共关闭一西藏寺院预科班；又一名藏人被迫自尽；西藏独立活动人士会晤印度国大党秘书长；尼泊尔西藏高僧被要求积极参政；加拿大希望昂山素姬领取荣誉公民称号。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今日美国和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联合进行的2010年十大最受敬佩人物选举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入列，成为美国人最敬佩的人物之一。据综合消息，这次选举于本月10日到12日进行，是针对1019位全美国成年民众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其选举结果反映出美国人最敬佩的政治人物，其次是宗教和商界名人。这份民调报告显示，达赖喇嘛尊者排名第10位，而在美国民主党展开的民调中，达赖喇嘛尊者被评为排列第5位的最受敬佩人物。在这两个类别的投票中，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分别以22%和46%赢得最受敬佩的美国人和民主党人第一名宝座。不过，奥巴马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支持率较去年和2008年已大幅降低。今年最受尊敬的女性公众人物排行，有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稳坐第一名宝座，其次为前阿拉斯加州长裴林、名嘴欧普拉、现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前美国国务卿赖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缅甸民权领袖昂山素姬、前第一夫人劳拉和老布希夫人等。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盖洛普民调公司在27个国家之中拥有40多个分公司。该机构是以美国著名统计学家乔治·盖洛普命名，从1930年开始专门研究世界各地人们的想法与感受，常常被媒体用于获得社会问题统计数字的最佳渠道。另据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为感冒取消了原定于明天30号出席在印度卡拉拉邦希拉格里地区举行的印度教第78个朝圣节开光仪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当局又强行关闭一西藏寺院预科班，又一名藏人被迫自尽。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共当局在现被划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阿坝州境内，强行关闭了一座寺院的预科班。另外，在中共高压统治下，又一名西藏僧人被迫自杀。近期流亡到境外的一名藏人向本台介绍说，中共强行关闭了西藏阿坝州阿坝县格德寺的预科班，从而造成近700名西藏僧人无法照常学习。消息人士表示，格德寺预科班被关闭时间是在今年7月份。就关闭的原因方面，他介绍说，中共声称在预科班学习的僧人是所谓分裂势力的根源，要严加处理。这名藏人表示，格德寺僧人在预科班里学完语法和修辞等藏文基础知识后，逐步学习佛教经文。目前中共当局对西藏阿坝县格德寺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消息人士说，中共对该寺每一位僧人的入寺时间、年龄和父母的名字等都进行一一登记，并对每一僧舍进行挂号。他还说，以前寺院的管理都由该寺僧人负责，但是现在管理权大多掌握在阿坝县政府的中共官员手中。消息人士表示，在这种严厉的管控下，他的心情非常沉闷，因此选择了流亡之路。 此外，近期流亡到境外的西藏僧人索朗向本台介绍
说，2008年
三月爆发西藏抗议事件时，一名拉萨哲蚌寺僧人在中共军警的围困中自杀身亡。他还说，哲蚌寺高僧冈日仁波切因当时中共的围困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导致精神失常。2008年三月西藏发生抗议事件前，这位西藏僧人在哲蚌寺学习，之后他同其他一批哲蚌寺僧人先后被带到徐水县、蔡公堂乡和昌都地区等不同的地方关押了近一年。他因遭受中共的毒打，至今身上仍留有多处伤痕。这位西藏僧人是西藏纳许地区索县江达乡人，获释后每个一星期他仍然要到地方派出所汇报情况。消息人士说，近期由于他逃亡到境外一段时间，未能向当局汇报情况，他的叔叔杰丹塔杰和兄弟丹达被中共拘捕和毒打，要求交代他的行踪。这位僧人说，当局原本准备把70多岁的叔叔和兄弟丹达带到林芝地区进行关押，最后在村民的劝说下获得释放，但他们目前仍处于被监视当中。
请继续收听新闻。知名西藏独立活动人士丹增顿珠与印度国会议员、国大党秘书长拉胡尔·甘地举行了私人会晤，双方就藏印边界和印度国防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西藏独立活动人士丹增顿珠今天29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他经常努力与印度各政界人物取得联系，介绍有关西藏的问题。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后，他与本月2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印度国会议员、国大党秘书长拉胡尔·甘地在他的办公室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并且就西藏和印度最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丹增尊珠表示，西藏若能重获独立对印度的益处，藏印双方为此所要做的准备，中共政府武力入侵西藏，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于1914年同西藏政府代表签订的西姆拉条约，以及印度的领土范围等议题，成为双方交谈的主要内容。当时拉胡尔·甘地也认同西姆拉条约所制定的有关边界划分问题。但这尊者还呼吁拉胡尔·甘地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说，当时他向拉胡尔介绍了中共政府以各种建设为名，在临近印度边界地区的西藏境内修建公路和铁路，以及流淌印度和南亚地区的西藏各大江河流域，兴建大型水力发电厂，严重威胁下游民众的生计及毗邻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的事实情况。同时向拉胡尔呈交了有关研究资料和宣传图片，并呼吁拉胡尔·甘地以西姆拉条约为基础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拉胡尔·甘地对他所提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严重关切。据了解，印度国会议员、印度国大党秘书长拉胡尔·甘地于1970年出生，是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的儿子，尼赫鲁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有望成为印度国家领袖人物。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尼泊尔的流亡西藏高僧、住持和寺院负责人被要求在平常举办佛事活动之际，就有关西藏问题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向僧侣和民众做更多宣传，并继续扩大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由尼泊尔西藏格鲁派教育协会主办， 在尼西藏各寺院高僧住持和负责人参与下举行的一个仪式活动上，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列加措发言时赞扬四方一向致力于从事宣扬佛法和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的事业，并呼吁在当前西藏局势处于严重之际，寺院方面积极参政，向僧侣和民众介绍有关西藏问题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视为重要责任。赤列加措表示，寺院高僧与格西们每次在尼泊尔和印度等世界各国举行佛事活动的同时，向民众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立场和政策将会起到更大的辅助作用。就此问题上，我特别呼吁寺院方面能有所作为。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列加措还呼吁各寺院扩大开展社会服务事业。他说，一般寺院方面常从事各项社会服务事业，这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在尼泊尔的寺院若能继续扩大社会服务项目，来增进与民间的互动与交流，这对西藏流亡社区来说非常有帮助。因此再度呼吁尼泊尔西藏格鲁派教育协会方面在未来继续考虑从事各项社会服务事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希望昂山素姬领取荣誉公民称号，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哈普本周一表示，加拿大政府希望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姬能够到加拿大领取该国荣誉公民称号。据加通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哈普本月27号向昂山素姬发出邀请声明，希望他到加拿大签字领取该国国会于2007年颁赠的荣誉公民称号。哈普在声明中表示，他有信心昂山素姬将会在适当时机访问加拿大，但也承认昂山素姬现在专注于缅甸内部事务。哈普说，加拿大对于这些年来一直和昂山素姬以及那些致力于缅甸民主的人同在而深感骄傲。哈普总理还要求缅甸军政府和昂山素姬以及其他民主与种族领袖进行有意义的广泛的对话，以确保所有缅甸人能享有更美好的未来，使他们的基本权利获得尊重，恢复民主的希望也能实现。本月初，昂山素姬发表声明，感谢加拿大国民在他长期被软禁期间对他给予支持，并感谢加拿大政府自2007年以来接收了接近4000名缅甸难民。除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姬，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至今只有4人获得，分别是曾在二战中救出许多犹太人的瑞典外交官华伦伯格、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及穆斯林领袖阿贾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陈破空撰稿的文章《流亡藏人的两大果实：祝贺藏人民主节》。
宗教与民主是人类两大主题。流亡藏人社会不仅保存了优良宗教传统，还实践了现代民主政治，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向世界交出的一份亮丽成绩单。难以置信，这份成绩单竟然在漫长而艰难的流亡途中书写的，这足以见证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具有何等坚韧的意志，何等高贵的气节。以如此成就，看达赖喇嘛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实之名归，当之无愧。宗教与民主，中国交百卷。反观中国，历经5000年文明沧桑的中国，至今不论宗教自由还是政治民主，都非但交了百卷，而且堪称负数。在共产党利益集团把持下，当代中国仍然深陷一党专制的泥潭，独裁、暴力、谎言、腐败。号称崛起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